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小侠爱虎向包大人讲述了三年前这总管马超贤回家祭祖的时候带走了一顶九龙珍珠冠交给了他的侄子马强。这件事情包公听到之后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觉得就这样的事情从大宋国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发生过，怎么能会把皇帝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拿出去啊？这还了得吗？这可是个大案件。包公就问爱虎，你说话可是真的吗？爱虎说，没错，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亲手所拿，我给放到后边佛堂上的。包公说，爱虎，那后来呢？爱虎说，后来啊，我把那个东西放到佛堂上之后，我碰上我们那霸王庄一个小头目，他叫活判官姚成。我就问这姚成，我说那个帽子是怎么回事，我一说那帽子怎么怎么样子，这姚成跟我就说了，说你知道那个帽子是谁戴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是谁戴的。姚成说，那个帽子那是皇上戴的。我说皇上戴的帽子干嘛拿到咱这儿来呀？那姚成当时就说了，他说皇上戴的帽子拿到咱这儿来，那是有人还要戴呀。我说那个帽子只能皇上戴，那要是有人再戴的话，他不成了皇上了吗？姚成说，就是啊。我就问他了，我说这皇上有一个就行了，我说他再戴又出了一皇上，那不闹得慌吗？那姚成就讲了，这个你就不懂的了。他冲我笑了笑，再不跟我说了。这么着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事过三年，到了前不久，官府中的人把我们家这位老爷，也就我们庄主马强给逮起来了。把他逮起来之后呢，我曾经跟我一个远房叔叔提起这件事情。我这个远房叔叔一听啊，就问我说，马强他犯了什么罪了？我说他犯的罪呀，可能不少，比如说他在霸王庄这一带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代替国家行使权力，这事儿多了。最后我叨念来叨念去啊，我就说了这个帽子的问题。我一说这帽子，我这叔叔就说了，哎呦，这可是个大罪名，他拿这皇帝的九龙珍珠冠，说明他有摩拳篡位之嫌呐，他是窥测神器，罪大恶极，这个罪那可是十恶不赦。当时我这叔叔跟我说啊，说小子，你快点上东京汴梁去自首投案，你到了东京汴梁把这个事儿先说了，你这叫立功赎罪，说不定啊，官府中人看在你年幼无知的方面，能对你网开一面。如果要不然的话，将来马强把这个事儿给审问出来，你跟他是同流合污，你们就是一丘之貉，少不了也要给你定个罪，这个罪要给你定上，那可就不能轻了。我当时跟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我说这么着我去能行吗？他说可以，你快去，你要一晚了，这个案子侦破完了你再去，那就来不及了。包大人，我听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动身，就由打我们那个霸王庄奔东京汴梁来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我来到了东京，我知道啊，东京汴梁城里边最轻的官就是您了，最能够坚持正义的人就是您了，所以我就想找您。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偏巧就碰上您的道队来了，您下朝回府， 所以我就拦住您的大轿，轿前喊冤。其实啊，我本人没什么冤的，我就是说的这件事儿。大人，我说完了，您听清楚了吗？包公一听，爱虎把这一片子词儿当当当当当当叨念完了之后，包公心里就想啊，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说的这些话没有出入吗？都是真的吗？啊！包公在上面沉着这张黑脸就问爱虎：“爱虎，我来问你，你这话说的句句是真，言言是实。”爱虎说：“对呀，当然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爱虎，你到在这里，你知道你这告的是谁吗？
我告的我们主人呢。
包公说：“你告你的主人，在堂下一跪，首先你就犯了一条罪状。”
爱虎说：“我犯了什么罪了？”
包公说：“你这叫以小反上，以奴欺主。”
爱虎说：“是啊。”哎呦，要那么着，回见您了。
爱虎说着话站起身来，转身行往外就走。
包公一看，哎，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回来！
一喊回来，旁边有人把他拦回来了。爱虎转身回来了，大人，跟您说，刚才我跟您说那些事儿啊，您全当没听着，我呢就全当没说，到这儿咱就打住了。
包公说：“你怎么又出尔反尔呢？”
爱虎说：“不是我出尔反尔啊，刚才您跟我说的清楚啊，您说我往这一跪，这一告马强，我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那我就先有了罪了。我干嘛自个儿先弄一身罪带着？我呀，干脆我走了。我想了，将来如果马强这个事儿要是漏了兜，把我也兜出来了，那我就跟当时的审问官，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早说过，我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说呢，我这么办是以小反上，以奴欺主，我有罪，所以说不让我说，我就没说，我就这么讲。”包公一听，合着他把我也脸活里头了。
包大人说：“爱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所说这话句句事实，那么你就不算以奴欺主，你那就是为国尽忠。”
哎，对了对了，包大人，我就想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全是实话。
包公说：“如若有半句谎言呢？”
爱虎说：“大人，我说的这话里边要有半句瞎话，要有一句谎话，让我出门拿车把我撞死，让我吃饭不小心把我噎死，让我喝水不留神把我呛死，让我天打五雷把我劈死，怎么样？”
包公一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嘴茬子可真厉害，一说话一套一套的。爱虎，我来问你，当初你发现这顶王冠的时候，为什么没来告发呢？
爱虎说：“大人，您想情啊，今年我才15岁，3年前我12岁，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呢，什么事儿都不懂呢，晚上睡觉不留神还尿炕呢，你说12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呀？正因为如此，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再者说了，这马强我们这庄主被官府给抓来了，弄到大理寺去了。正因为我这远房叔叔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明白其中的厉害。你想啊，我知道这个厉害了，我能不往这来吗？所以说我今天才到这来告发。”包拯说：“你到此告发为了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现在有人要当皇上，要摩拳篡位，我得上京都里边告这一状，让皇上好知道加点小心，我这是个忠臣。包公说，你是忠臣？爱虎说，对啊，我是个大大的忠臣。包公说，既称为臣，那得是朝中的官员，你是个什么官呢？爱虎说，啊，官啊，啊，对，这当官的才能称臣呐。那我呢，我不当官，我算不算臣呢？包公说，你不算臣。爱虎说，那我就算个小臣行不行？包公说，小臣你也不够。爱虎说，那我就不够臣，我100多斤还不够臣。包公说，那是两回事。包公让这爱虎说的差点没笑了，心想，这个小子太能说。包公说，爱虎啊，你敢说你是实话？对，就是实话。好，包公马上把公孙策叫来，让爱虎重说一遍。公孙策给他录下了口供，完了之后让爱虎摁上斗记，这个东西留存下来。包公吩咐手下人把爱虎暂时放到纪押班房听候传闷。纪押班房啊，监狱旁边有纪押班房，就说还没够犯罪，没够判刑，在这为了解决案子呢，暂时在这儿先失去一点自由，有人看着你，就像现在呢，拘留所，就这个意思。这爱虎就到了纪押班房这儿了。爱虎单独一间小屋，纪押班房的这个狱卒一看爱虎进来了，就跟爱虎说了，嘿，你这么点小年纪就跑这地方待着来了。爱虎说，干嘛呀？你眼热呀？眼热你也待呀？哎，我眼热这干嘛呀？行了，你就老实了，在这儿待着吧。爱虎说，哎，我问问你们这个地方有饭吗？我现在有点饿了。这班房的狱卒一听，你别忙，一会儿就给你拿饭来。转眼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提了这大食盒就来了，桌子给他摆上。哎呦，这桌面上摆了好多的菜，鸡鸭鱼肉，似冷似热，还有什么鲜果蔬菜都齐了，弄了一小坛酒，旁边又有馒头花卷面条大饼主食，好几样都放到桌子上了。爱虎一瞧，这心里就高兴了，就问那狱卒，哎，我说你们这地方伙食不错呀。狱卒说，那叫什么话，这个地方伙食就是不错。哎呀，爱虎说，要是天天吃这个，我跟您说啊，您跟包大人讲讲，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住下了，这地方住房子大概还不拿钱，吃饭还吃得这么好，哪找这好地方去。旁边这狱卒一听，嘿，我说，小子，你呀，别想那好事了，你以为我们这地方天天吃这个呀？今儿个对你是特殊啊。爱虎说，怎么对我特殊？对你怎么不特殊啊？我问你，你认识个姓白的吗？爱虎说，姓白的不认识。不认识姓白的？白五爷你不认识？爱虎一听，白五爷，哟啊，对对对对，爱虎说，我认识啊，有个叫白玉堂的。这狱卒说，对喽，这是白玉堂白五爷给你准备的。哎，这个人在哪儿呢？你告诉我，我得见见他。您别忙，一会儿他就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白玉堂办的这件事情。因为爱虎这一来，蓝教这一告状，包大人手下的这几个差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就传开了，说今天呢，有个小孩拦轿告状。他这个拦轿告状拦得挺绝，三窜两蹦就到了大人的轿前了。这王朝说，我当时注意观察了，这个小子功夫不错，倒对拦他都拦不住，他一下子就到了大人的轿前面跪下了。这个人可非同一般，他们把这个事情跟白玉堂说了。白玉堂一听， 打听说这个孩子现在干什么呢？说正在二堂听审。白玉堂倒在那个二堂堂口外边往里边一瞧，一看，哎呦，这不是艾虎吗？白玉堂上墨花村去抓欧阳春的时候见过这艾虎啊。白玉堂心里就想了，这个小子怎么来了？所以当把他押到这班房的时候，白玉堂嘱咐这狱卒给他来一顿好吃的，摆上一桌酒席。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就来了。白五爷来到这里之后，艾虎一见到白玉堂，哎呦，五叔您好，我给您见礼。白玉堂说，快点坐坐坐。艾虎啊，你怎么来了？艾虎说，您看我来到这儿还真是想找您呢，我师父给您带封信，本应该把这信先给您看了，然后我再告状。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就看见包大人的盗队来了，我心里边着急，我就先告了状了。现在呢，我把这信给您。一伸手，又从怀里边把这信掏出来了，交给了白玉堂。这是贺妖狐智化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白玉堂把这信抽开，打开一瞧，这信里边写的是啊，艾虎到东京汴梁来告状，让白玉堂方方面面多加关照，大致就这么个意思。白玉堂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呢，艾虎就又掏出一封信来，嘿嘿，五叔啊，一且不烦二主，这封信呢您也带着，这是给斩南侠的一封信，我呢不能再给他送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把这封信递过来之后，白玉堂接过来，好吧，这个信我交给他，你不用管了。白玉堂又详细问了问艾虎此来的目的，艾虎把大致情况跟白玉堂那么一说，白玉堂心里就有数了，他转身行走了，去见斩南侠。见了斩雄飞，把这封信交给展昭，展昭把信打开一看，这是丁兆兰丁兆慧写给展昭的信，其中的大致内容跟写给白玉堂那封信相仿，但是后边多了几句话。后边写的是什么呢？丁兆兰丁兆慧告诉展昭说，家母现在急于要让小妹出阁，最近我们两个人准备带着小妹月华到东京汴梁城与您完婚。展昭一听，这是个好事啊，老太太着了急了，非得让这姑娘快出门呢。展昭心想，他们要来的话那就正好啊，包大人近日还老问我的婚姻之事呢。接着展昭就问白玉堂，这封信谁带来的？白玉堂说，就是那艾虎。一说认识艾虎的这个过程，展昭说，对这个捎信的咱们得另眼看待啊。白玉堂说，是啊，今儿个我是请了他一顿，摆上一桌酒席啊。展雄飞说，明天是我的，明天那桌酒席我花钱，咱俩就倒着班的来。白玉堂说，好。转过天来，展雄飞花钱请一桌酒席，这时艾虎非常高兴。艾虎跟那狱卒一个劲儿的说，我跟您说呀，我看到了，什么地方也赶不上东京汴梁这地方好啊，到这监狱里边整天都吃这个，你说我还上哪儿去呀？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儿住下来了。这艾虎在这是很高兴啊，可是包大人把艾虎的那个招状详细看完了之后，起奏一道本章，就把这九龙珍珠关的事儿起奏给当今皇上。这道本章立即递交给当今万岁。四弟仁宗一看这道本章，这仁宗心里边为之一惊。你别看花蝴蝶强奸妇女又杀人这个事儿，这都是刑事犯罪，可是把九龙珍珠关倒出去，却送到了霸王庄去，又听说要转交给襄阳王，这皇上可往心里去了。皇上当时想，真有这种事吗？这九龙珍珠关在皇宫里边四只库里放着，它能会丢失吗？开始的时候皇帝并没有太着急，他马上告诉公公陈琳，就是都堂大人， 带着两个小太监，你去找那个总管马朝贤，让他看看那顶九龙珍珠冠在不在库房之中。这陈琳一听，带着两个小太监就来找马朝贤了。一见到马朝贤，马朝贤白天在这库房门前在那值班呢。陈琳一说要让他把这库房打开，看看那九龙珍珠冠还在不在。马朝贤一听，这怎么要看这个？马朝贤说，好吧，那我去看看。马上让值班的首领先拿着钥匙，把这第一道门打开。第一道门打开之后，马朝贤就打开了第二道门。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到库房里头，看见那个放东西的那个木格子，他把那个九龙珍珠冠的那个格子一看，那小锁头还锁着呢。马朝贤把自个儿的小钥匙掏出来，把这小锁头打开，了掉摘下，把门一开，往里一瞧，哟，我的天哪！马朝贤一看，那里边空空如也，没了。这马朝贤当时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头，怎么就叫唤起来了？耳朵一叫唤，脸变色了，黄了，先是黄了，一会儿就绿了。马朝贤就觉得眼前那么一发黑，差点没晕到那儿。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了呢？陈琳说：“你是问我呀，还是问你呀？”马朝贤说：“我不知道，问谁呀？”陈琳说：“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四支库的总管，怎么不知道问谁呀？到底他为什么没了？哎呦，这怎么没的呢？这个他不应该没呀！”陈琳说：“他可没了呢，到底怎么回事？”马朝贤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楚。”马朝贤抬起头来，往上下左右仔细观瞧，这库房里边一点破绽都没有。应该说这鹤妖狐治化治也这活做的是干净利索，上面那个天花板起下来重新安上，一点没有变动，就像原样一样。这马朝贤可就抓了瞎了，当时半晌无言。陈琳说：“这样吧，你先在这儿等着，我禀报当今圣上，你听候圣上的旨意处置。”陈琳回来了，向当今皇上一禀奏，说果然这顶九龙珍珠冠丢了。皇帝当时是龙颜大怒啊，立即吩咐把这个马朝贤捆绑起来，押往大理寺一并审问。审问这个马朝贤把九龙珍珠冠究竟丢在何处，同时皇帝又下圣旨，叫了几方面的官员聚集在大理寺五堂会审。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